大约有百余男女老少拥挤在市委大楼外，一边呼喊口号，一边欲向楼内冲。而负责警卫的警察只有30多人，他们在张华强的指挥下全力阻止这些人的行为，但是人数少于对方又不敢动武，处于劣势。有几个警察的大盖帽都被闹事者打掉，在地上乱滚。从闹事人群的呼声和打出的标语口号上，李斌良很快知道，这些人是前些天被强行迁走的商户，也就是承租马钢强占楚安那片房场违法建筑的商户。可是政府已经安置了他们，这么多天也没什么动静，今天是怎么了？李斌良好不容易从吵嚷中听清，政府将他们迁往的新址不赚钱或者赚钱少，要求重新安置，而更多的人说公安局粗暴执法，强行拆除他们承租的房屋，造成重大损失，要求赔偿。李斌良保持着镇静倾听和观察，忽然有这样的呼声传进耳鼓：
公安局局长不讲理，拘留上访群众，强烈要求谭书记还我们公道。
这是说的胡金生三人吗？李斌良忽然镇定下来，因为他感到这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群体事件，或者说是有目的有阴谋的。看到谭副书记一行出来，闹事的人更加激动，大声喊着谭书记替他们伸冤，严肃处理聂瑞、李斌良。他们居然能认出谭副书记，谭副书记来得非常突然，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这么快地聚集到市委大楼来闹事的？听，这口号太露骨了吧！李斌良忽然在心里冷笑一声，眼睛盯着面前的人群，大脑迅速运转。他很快发现，这些闹事的商户很面生。强拆当天，自己在现场待了很久，也和那些商户打过交道。现在这些人中似乎没有几个那天留下印象的人。再有，为什么胡金生的同伙恰好也出现了？他将陈青叫到身边，对他低声说了几句话，陈青迅速离去。闹事人群更加激动地向前拥来，张华强显得非常气愤：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再这样我就抓人了，都给我注意，谁闹得欢先把他抓起来。
他这是在激化矛盾。果然，张华强的话音一落，闹事者更加激愤：
抓吧，把我们都抓起来，枪毙我们吧，强烈要求谭青天给我们做主。
谭青天，有意思。聂瑞走上前大声说：
大家静一静，你们不是要见谭书记吗？谭书记出来了，请大家不要吵，有话好好说行吗？
聂瑞说完，把谭副书记让到前面。闹事的人静了静，又七嘴八舌地吵起来，说的还是那些话：自己合法租赁的商铺被政府强拆，安置的地点不理想，赚钱少，要求政府解决，同时强烈抗议警察粗暴执法，要研究有关人的责任。七嘴八舌，一片混乱，聂瑞不得不大声制止。他指出，这样说谭书记根本听不清，请他们推荐3名代表进楼跟谭书记谈。商户们愣了一下，然后又是七嘴八舌，最后同意选几名代表，但是不同意进楼，他们害怕带头人被警察抓起来。没办法，聂瑞和谭副书记、唐书记商议后答应了商户们的要求。他们很快选出3名代表，就在大家面前跟谭副书记谈。可是代表们说来说去还是这些话。谭副书记问聂瑞和李斌良怎么回事，聂瑞耐心说明事实，马刚如何强占他人房场，建起那些建筑出租赚钱，自己如何依法强制拆除并妥善安置了承租的商户。可是代表们打断了聂瑞的话，他们说他们是租赁者，不是强占者，强占和他们无关，他们的损失是政府强拆造成的，是警察造成的，必须由政府和公安局对他们进行赔偿，还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代表们这么一说，众多的商户们立刻跟着喊起口号。 借着这个劲儿，胡金生的同伙也对谭副书记叫起冤枉，说他们举报煤老板煤联运侵吞国有资源，李冰良不但不处理，还把告状的抓了，强烈要求还他们一个公道。谭副书记现出气愤的表情，扭头训斥聂瑞和李冰良不讲政治，人为制造了不稳定。聂瑞和李冰良想要解释，他却气愤地打断说，我不管你们什么理由，眼前这个态势是你们造成的，即便你们有理，也存在行政和执法不讲策略的问题。然后问他们打算怎么平息事态，这才轮到李冰良说话。李冰良又把情况详细介绍一遍，谭副书记又问眼前的事态怎么办。李冰良说，谭书记，希望你给我时间，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平息事态，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可以吗？谭副书记盯着李冰良片刻，那好，李冰良，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李冰良双脚一并敬了个举手礼说，谢谢谭书记，我一定不辜负您的信任。谭副书记转身向楼内走去，闹事的人群激动地呼叫着谭书记不要走，要他亲自解决问题，还说李冰良已经抓了上访的胡金生，害怕他们也被抓。李冰良听了这话，更意识到这里肯定有问题，他快步走上前大声道，大家不要吵，我按照谭书记的指示，马上就给大家解决问题。马上解决，大家听清了吗？想解决问题就静下来，不然问题没法解决。李冰良喊了好几遍，闹事的人群才静下来，一双双眼睛看着李冰良，闪着疑惑的光。好，我先解决各位商户反映的问题，大家不是要补偿吗？可以，如果真的受到损失，提出补偿要求是完全可以的，政府也应视情况给予补偿，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统计，每户的姓名、营业执照得首先弄清。这样吧，我们先登记，一户一户上来说明自己的姓名、承租房号，还得把营业执照拿出来作为证明，然后再拿出受到损失的数字和证据，调查核实后立刻给予补偿。聂市长，你说这样可以吧？
聂瑞说，
可以可以。李冰良镇定地说，大家听着了吧，聂市长已经表态，我再补充一句，如果政府不补偿，我自己拿钱垫付。好，马上登记。
李冰良说完，指挥警卫的警察搬来两副桌椅，桌子上还摆放了电脑，之后要商户们拿出营业执照和相关证据来登记。这时人们的态度忽然变了，没一个人上前登记，刚才闹得最欢的几个反而悄悄往后缩，引进人群。李冰良指点着说，你们别后退，带头到前面来登记，好尽快得到补偿。可是几人既不上前也不出声，反而向人圈外挤去，李冰良叫也叫不住。见几人走远，李冰良就问商户们刚才走的几人是谁，商户们没人回答。李冰良又要大家登记，还是没人动。李冰良再次催促，有人提出要回去取营业执照然后再来。此言一出，人们都吵嚷起来，
咱们回去取执照走。
人群开始散去，包括替胡金生喊冤的几人一转眼的功夫也没了，横幅标语也扔到了地上。李冰良转过脸，高伟人笑着向他竖起大拇指，
李局啊，高，真高。
聂瑞仍存疑虑，
冰良啊，他们说是取执照去了，万一取来。
李冰良自信地说，
不会，聂市长你放心吧，他们不会再来了。
聂瑞不解地看着李冰良，李冰良低声告诉他，
刚才那些人没几个真正的商户。
然后打电话给魏忠诚，要他派刑侦支队进行调查，把刚才参与闹事的人身份查清，看有多少不是商户的，查清到底怎么回事。魏忠诚说有难度，李冰良说总比破杀人案容易吧， 刑侦支队连这种事都查不清，我看该解散了。魏忠诚听了李斌良的口吻，只好答应马上向刑侦支队布置。李斌良放下手机，眼睛向张华强一边看去，发现他正在望着自己，见自己看他，急忙掉过脸，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李斌良冷笑一声，和聂瑞向楼内走去。进入楼内，李斌良和聂瑞还没走到会议室门口，听到谭副书记讲话的声音传出来。
我万没想到，碧山居然用这种场面来欢迎我，是预谋好的还是偶然呢？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下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如果没有委屈是不会或者说也不敢到市委市政府这么闹的，所以我觉得碧山市公安局之前在处理上肯定存在一些问题，最起码简单粗暴。商户们不是反映警察执法粗暴了吗？我希望无论是市政府还是公安局都要好好反省一下，给我一个交代，有关人员从中吸取教训。作为领导干部处理矛盾不能主观主义，不能脑袋一热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特别是有些人往往以严格执法为借口，最终的结果是激化矛盾，破坏了社会稳定。
这不是在批评自己吗？愤怒从李斌良心底升起。谭书记，你知道基层公安机关执法有多难吗？你到底对事情有多少了解？你到底想干什么？他想冲进会场进行反驳，可他明白这样做不好，正在不知怎么办好，忽然听到会场内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
谭书记啊，您讲完了吗？我能不能说几句啊？
咦，这是谁？李斌良悄悄把门打开一道缝隙，向里边看去，视线中前排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干部正在举手，看样子70多岁往80奔的样子。这程远，程主席。聂瑞对李斌良耳语：啊，想起来了，那天有人往自己的手机打了电话，对自己表示支持。聂瑞说可能是早已退下来的省政协副主席程远，听着声音还真有几分像。果然谭副书记说话了：
是程主席啊，您老有什么话请说吧。
程远激动地说：
谭书记啊，我是受了你的刺激忍不住了呀，你刚才批评别人主观，
对，
你批评的是新来的公安局局长李斌良吗？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有点主观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是来调研的，可是只凭表面现象就发表意见大肆批评，这合适吗？
我和李斌良同志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他刚刚上任就全力扑在工作上，种种表现让我觉得他是合格的公安局局长。他最大的优点就是敢碰硬。就说解决强占房产这事儿吧，拖了多久了？影响有多坏你知道吗？人们都说碧山是公开抢劫不犯法，而且还受法律保护。谭书记啊，你说这影响坏不坏？只有李斌良同志不回避，快刀斩乱麻解决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应该得到表扬而不是批评。
深切的感激之情从心底升起，到底是老干部真是有境界，自己从来没见过他，他却在这种场合替自己说话，而且说的都是自己想说却无法说的话。
斌良，咱们进去吧。
聂瑞说着把会议室的门推开，二人走进会议室。处于尴尬中的谭副书记正在辩解：
老领导啊，您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他做的不对，是说他处理矛盾的策略不对头。您瞧瞧，这么多人堵在市委市政府大楼门口成什么了？是什么影响？解决不好会是什么后果？难道不该引起重视吗？
谭副书记说话的时候，聂瑞走上台，悄声对谭副书记耳语了一句什么。 谭副书记住口，现出疑惑的目光。
散了，这么快，你们怎么处理的？
聂瑞说：“李局长，你汇报一下吧。”
好。
李斌良站起。谭书记，问题还不能说彻底解决。刚才聂市长和我答应赔偿商户的损失，要他们回去取营业执照了，以便登记核算损失。
谭副书记说：“这算什么呀？是花钱保平安吧？你们有没有原则性？你们犯的错误由财政拿钱买单？李斌良，你作为公安局局长就这样保一方平安吗？你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大局观念？”
李斌良说：“谭书记，能让我把话说完吗？”谭副书记说：“你还有什么说的？为了平息你们因为工作失误造成的后果，财政花钱摆平，难道不是这样吗？”谭副书记的态度让李斌良根本无法辩驳。这时他的手机响起，他接起听了听，然后大声说：“谭书记，我有事出去一下，马上回来。”不等答应就匆匆奔出会议室，见到外面等待的陈青。陈青把自己的侦查情况告诉了李斌良，并把手机上拍录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李斌良手机上。李斌良胆气更足了，他回到会议室，大声对谭书记说：“谭书记，我刚刚掌握了新的情况，可以汇报吗？”谭书记问：“
新情况？什么情况啊？”“
根据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我们可以断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群体事件。”谭副书记说：“
有预谋有组织又怎么了？”
谭书记，您说的对，多数群体性事件都可能存在谋划和组织，但是只要他们诉求合理，这不是问题。可是我们刚刚发生的这起事件不是这样。聂市长，会议室的大屏幕可以用吧？
聂瑞说：“可以，可以。”
聂瑞找来办公室的人，不一会儿大屏幕在众人的目光下伸展开来，李斌将自己的手机卡插入电脑中操作了一下，大屏幕上立刻呈现出刚才的群体事件场面。
大家看，这是刚才的群体事件，看到没有？闹得最欢的是这几个人，看到了吧？可是经调查，他们并不是被拆迁安置的商户，他们和拆除二道街违法建筑之事无关。大家再看，这是我们的便衣侦查员对其他商户调查的情况。
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穿着便衣的陈青拿着手机在对几个正在摊位上经营的商户了解情况。好几个商户都说不认识视频中的几个人，还说是有人来找他们去市里闹，说可以获得赔偿。但是绝大多数商户忙着做生意，只有少数商户跟他们去了，还不到事件涉及的商户三分之一。李斌良转向与会者：“这也就是说，参与刚才群体事件的不过二十几个商户，可是楼外当时却聚集了100多人，这说明大部分参与者都不是商户，是假冒的。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呀？”李斌良眼睛盯着台下发问，没人回应。李斌良眼睛望向岳强发，尽管他强装镇静，但是脸上仍然露出几分尴尬。“调查还发现，几个为首闹事的人背后还有人指使，这更说明此事绝不是群众自发提出合理诉求，他们是事先知道了谭书记来璧山的消息，暗中组织串联，突然行动到市委市政府发难，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李斌良的话说完，大屏幕收起，全场一片哑然，都看着台上的谭副书记。谭副书记阴沉着脸不语，谷泽安在台下开了口：“
李局长啊，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以党性以及公安局局长的身份担保，我希望谭书记能在璧山多待几天，我一定把这起事件彻底调查清楚，给您一个明确的解释。”“
唉，这恐怕不行，我没那么多时间。不过李斌良，你目前的解释很有道理，看来我还真有点官僚主义了，差点上了他们的当。”
我看刚才那些闹事的人里边还有人说什么上访告状被抓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李斌良平静地说，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有问题，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为什么突然会集到一起了？对，那几个人也都不见了，不知去了哪里。至于他们反映的问题，我也敢保证对胡基生三人的处罚没有任何问题。我对他们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亲自进行了调查，发现完全是子虚乌有。对了，台书记，他们反映一个叫梅连运的老板侵占了国有资源价值800多亿元，而且还是前些年煤价最低的时候，你信吗？我在调查中有关部门证明，即便把全市的地下资源都加到一起也没有800亿。他们反映的其他问题同样水分很大，有诬陷之嫌。你就因此拘留了他们？这不合适吧，群众举报反映问题不可能100%属实，根据我的经验，他们有时为了求得重视时常故意夸大。群众不是纪检委，不可能详细调查掌握确凿的证据，只要他们反映的部分属实，本质上属实，而不是每个细节所有的情况都100%属实才行，否则就是诬告，那谁还敢举报了？我们纪检委的线索从何而来啊？
谭书记，您说的对，可是我们处罚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举报不实，而是因为他们严重扰乱工作秩序。当然对他们举报的事我们也不会就此不管，而是要再行调查，如果确实存在问题也要进行处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调查他们和商户汇集到一起来市委市政府闹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什么内幕。
谭副书记说，好，要彻底调查，一定要查清真相。
李斌良坚定地说，
是。
说完转身向会议室外走去。